各位同学，大家好，欢迎大家学习外国教育史。我们下面开始第六章外国近现代教育思想这部分内容的学习导引。在外国教育制度的发展，以彩纷呈，呈现自己，各个国家呈现各自不同的教育制度发展特征的时候，外国的近现代的教育思想的发展呈现蓬勃欲出之势，呈现蓬勃发展的态势。外国在近现代教育思想的探讨的过程之中，提出了很多非常重要的教育命题，这些重要的教育命题到现在依然在教育思想、教育理论的研究和探讨中，那么有着一种历久弥新的作用。外国在近现代教育思想发展演进的历史征程中，曾经诞生了许许多多璀璨夺目的教育思想家，他们对教育问题的研究和探讨对后人有着诸多的启示，而且诞生于不同国度的不同的思想家们，在探讨教育过程中，在探讨教育问题的过程中，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去观察问题，用不同的方式和方法去研究问题，这样大家观察问题的角度不同，提出来的解决问题的具体的和要解决的核心的问题不同，就形成了外国近现代教育思想以彩纷呈的发展态势。这些丰富的教育思想对于丰富我们现当代的教育和教学的理论，指导人们的教育教学改革的实践，具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大家在学习第六章外国近现代教育思想过程中，那么需要大家吸收教育思想发展过程中的优秀的思想，提升大家的教育理论素养。大家需要了解不同的教育思想、教育流派产生发展的历史背景，它所具有的核心思想，吸收教育思想的精华，来丰富现当代的教育教学理论。这是我们在这章的学习内容中，在学习的过程中大家要实现的主要目标，通过探讨教育思想的精髓来吸收教育理论，来提高我们的教育理论素养，通过理论指导教育实践。在这部分章节的学习过程中，我们将主要涉及到十个节目的内容，也就是说第六章外国近现代教育思想这部分内容学习过程中，大体我们给大家介绍十节的内容。第一节主要介绍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第二节主要介绍自然主义教育思想，第三节主要介绍国家主义教育思想，第四节主要介绍科学教育思想，第五节主要介绍教育心理学化思想，第六节主要讲述新教育流派，第七节给大家介绍进步主义教育思想，第八节介绍新传统教育流派，第九节介绍当代欧美教育思想，第十节给大家主要介绍前苏联的教育思想。这是我们在这章中要学习的主要内容。下面我们把每一节的内容和每一节大家学习过程中应该实现的目标，我们给大家提供的学习策略做以简要的介绍。第一节，人文主义教育思想。 在人文主义教育思想这一节的学习过程中，大家首先需要理解的是什么是人文主义。人文主义它的主要特征是什么？人文主义是相对于什么提出来的？所以呢，那么在了解了什么是人文主义，人文主义是相对于神、宗教的意义而谈的。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大家呢，那就能够比较深刻地掌握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它产生的背景，它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条件。大家需要掌握的核心内容是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的基本主张。大家在了解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的时候，需要了解人文主义教育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谁，他的基本观点是什么。人文主义教育西方的思想发展过程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这是第一节学习过程中大家要达到的学习目的和掌握的主要内容。这部分重点是人文主义教育思想产生的背景、它的基本主张和对后世的影响。希望大家在学习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的时候，能够把人文主义教育家的教育著作、哲学著作、它的原著进行细致的解读，通过阅读原著来，通过学习第一手的材料了解教育家的教育主张。这是第一节。第二节大家需要掌握的内容是自然主义教育思想。自然主义教育思想它形成和发展的背景。自然主义教育是相对于什么来提的？自然主义教育思想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谁？他们的主要观点是什么？我们怎么样来评价自然主义教育思想？自然主义教育思想对西方教育思想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这是在第二节的学习过程中大家需要掌握的主要内容。也希望大家在学习自然主义教育思想的时候，比如像卢梭的代表作《艾米尔》这样的一部文学名著，或者说准确的讲是一部教育文学的名著、教育学的名著，希望大家能够进行认真的阅读，通过了解艾米尔体会自然主义教育的基本观点。所以呢，在学习教育家的教育思想的时候，我们希望大家能够阅读原著，能够掌握第一手的材料，通过阅读原著来体会教育家教育思想的精髓和实质。这是第二节自然主义教育思想。我们在学习过程中要达到的主要目的是掌握自然主义教育的基本观点。这部分重点学习的内容是自然主义教育的主要观点。我们学习的建议是希望大家配合原著的阅读来体会教育家的教育思想。第三节的内容是国家主义教育思想。国家主义教育思想形成和发展的背景是什么？也就是说，在第三节的内容学习过程中，大家需要了解国家主义教育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背景，需要大家掌握国家主义教育思想的主要代表人物和他的基本主张。另外，探讨国家主义教育思想对于西方社会 尤其是对某些国度，比如呢对德国，教育制度它的发展，教育体制的形成具有哪些影响。大家在第三节国家主义教育思想的学习过程中，希望大家掌握的重点内容是大家对国家主义教育的基本观点有透彻的了解，对国家主义教育思想对西方社会尤其是对德国所产生的影响，这部分内容是大家需要掌握的重点内容。第四节是科学教育思想。科学教育思想是一种什么样的思想？科学教育思想它形成和发展的背景是什么？科学教育思想的基本主张是什么？科学教育思想对教育思想发展，对课程改革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所以这是第四节科学教育思想，我们在这部分内容的学习过程中应该掌握的重点内容。在这部分内容的学习和掌握的过程中，大家呢要把教育发展过程中尤其是课程和教育内容的改革，课程教育内容的改革与科学的发展历程联系起来进行综合的考察，体会课程内容的变化和社会科技文化发展之间的关系，探讨科技文化与课程教学内容改革之间的必然的联系。这是我们在学习第四节科学教育思想的时候希望大家那这个探讨的主要问题。在这部分内容的学习过程之中，大家要掌握的核心问题呢是科学教育思想的基本主张。我们同样建议呢在科学教育思想这部分内容学习的过程中，大家呢能够结合教育家的原著，通过阅读原著来掌握科学教育思想的基本观点。第五节的内容呢是给大家介绍教育心理学化思想。什么是教育心理学化？教育心理学化它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背景，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所走过的基本历程。教育心理学化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谁？在教育心理学化形成过程中有哪些非常典型的观点，出现了哪些代表性的人物？这是第五节大家在学习教育心理学化思想的时候应该掌握的重点内容。第五节大家在学习的时候应该准确地掌握教育心理学化这样的基本概念是什么？什么是教育心理学化？教育心理学化在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这是我们学习过程中应该掌握的主要内容和应该实现的基本目标。大家在这部分内容学习过程中要掌握的重点内容呢是教育心理学化思潮发展过程之中，那么有哪些重要的代表人物？这些代表人物最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主张是什么？而这种观点和主张对后世西方教育学或者是心理学的发展究竟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这是呢在第五节教育心理学化思想大家在学习过程之中应该掌握的主要的内容，应该达到的目的。我们建议大家在教育心理学化思想第五节内容的学习的过程之中，也呢应该是结合教育学和心理学的一些重要著作的阅读，那么通过重要的教育学的和心理学的原著的阅读 来了解教育和心理之间，教育学科和心理学科相互渗透的发展过程之中，对整个教育这门科学它的科学化所起到的作用。第六节的内容，我们主要希望大家了解新教育流派。什么是新教育流派？新教育流派是相对于哪一个教育流派而谈的？新教育流派的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背景是什么？新教育流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及其主张是什么？新教育流派的影响有哪些？这是在第六节新教育流派这部分内容学习过程中大家要掌握的主要内容。在这部分内容的学习过程中，大家需要查阅一手的材料，希望大家能够阅读到新教育流派主要代表人物的原著，通过阅读原著来提高我们的对教育家的教育思想的认同的这样的水平。所以呢，我们在教育思想阅读过程中，我们是主张大家一定要读原著的。在阅读原著的过程之中，比如呢，教育思想史、教育通史这样的那教材，或者说是教育的著作，应该是大家借助的最主要的参考资料。通过这些参考资料来辅助大家对原著的阅读和理解。这是第六节我们在学习新教育流派的时候我们给大家提供的学习建议。第七节是进步主义教育思潮。进步主义教育思潮在这个节目的学习过程中，大家需要达到的主要目的是，在这部分内容的学习过程中，大家要达到的主要学习目标是了解进步主义教育思潮产生发展的历史背景，希望大家对进步主义教育的基本主张和他们所进行的主要的教育实验能够有较深刻的理解和体认。进步主义教育思潮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产生的？大家在理解进步主义教育思潮产生的历史背景的情况之下，就能够对进步主义教育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有比较深刻的体会。进步主义教育是相对于什么来讲的？进步主义教育是相对于传统教育而言的。传统教育的核心思想是什么？进步主义教育为什么一定要反传统教育而动？它是抓住了传统教育的哪些痼疾而进行的教育改革？进步主义教育的核心的观点是什么？进步主义教育在发展过程中积累了哪些经验，有哪些值得汲取的教训？这是我们在学习第七节进步主义教育的时候大家要思考的主要问题。我们建议大家在学习进步主义教育思潮的时候，能够把进步主义教育的最典型的教育家的代表的作品有选择地进行阅读。比如呢，希望大家能够借到一本杜威的《明日之学校》，借到一本杜威的《民本主义与教育》，通过阅读《明日之学校》和民主主义与教育，大家能够对进步主义教育的最具有代表性的观点 有比较深刻的体会。所以呢，在这部分内容中，我们一个是结合进步主义教育产生发展的历史背景，了解美国社会它在教育发展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能够弄清楚进步主义教育它究竟要解决什么问题，而在进步主义教育发展过程中它解决了哪些问题，依然存在着哪些问题，或者是解决了旧问题之后又出现了哪些新问题。这是大家在了解进步主义教育思潮的时候应该思考的重点和难点的问题。进步主义教育思想它提出了哪些解决问题的主张，而又存在着哪些自身所难以克服的问题，这是我们在探讨进步主义教育思想的时候大家应该思考的重要的问题。希望大家能够带着问题，能够把进步主义教育思潮放在整个的外国近现代教育思想发展的历史进程中，通过把进步主义教育与传统教育和新传统教育流派的教育观点比较分析中去理解进步主义教育思想。所以大家在学习进步主义教育思潮的时候，要通过比较的方式，通过比较的方式来呢把进步主义教育与传统教育进行比较，通过比较分析来了解进步主义教育思想的主要特征。第八节的内容是新传统教育流派。新传统教育流派都包括哪些流派？什么叫新传统？新传统是相对于什么来讲的？新传统教育流派是在什么样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它与传统教育流派和进步主义教育流派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我们在掌握学习第八节的内容中，希望大家对上述我们所说的问题能够有带着这样的问题来了解新传统教育流派的特点。大家在这部分内容的学习的过程中，既要掌握新传统教育流派都包括哪些流派，各流派它的基本教育主张是什么，又要在比较的过程中了解新传统教育流派与传统教育流派和进步主义教育流派之间的关系，比较各自所具有的特点，这样大家就能够对外国思想发展善变的历史过程能够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了解外国教育思想产生发展的历史脉络。在具体学习新传统教育流派中，大家要掌握这样的三个基本的教育流派，也就是说要掌握这样的一些主要内容，一是要素主义教育流派，二是永恒主义教育流派，三是新托马斯主义教育流派。在具体内容的学习和掌握中，大家需要了解要素主义教育流派它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谁，它的基本主张是什么，要素主义教育流派对西方教育思想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大家需要掌握的第二个内容是永恒主义教育流派是一个什么样的教育流派，主要代表人物是谁，它的基本教育观点有哪些，永恒主义教育流派对欧洲对欧美准确地说是对欧美教育改革有什么样的影响。 大家在这个第八节的新传统教育流派的学习过程中，需要了解的第三个内容是掌握新托马斯主义教育流派。大家需要了解新托马斯主义教育流派是一个什么样的教育流派。这个教育流派的主要观点是什么？他的教育思想所发生的影响是什么？这是呢第八节我们希望大家所掌握的主要内容和在学习过程中应该达到的目的。我们建议大家在学习新传统教育流派的时候，也能够阅读要素主义教育流派、永恒主义教育流派和新托马斯主义教育流派的经典性的著作，通过经典性的著作来了解这些教育流派的核心思想。而且在学习的过程中，大家既要查阅一手的材料，又要通过比较分析和研究了解新传统教育流派与进步主义教育流派和新传统教育和传统教育流派之间的区别和联系。第九章第九节呀、第九节当代欧美教育思想。在当代欧美教育思想中，我们主要给大家介绍在当代，尤其是20世纪60-70年代之后，在欧美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的这些教育思潮。这些教育思潮主要包括存在主义教育思想、新行为主义教育思想、结构主义教育思想、分析教育哲学思想、终身教育思想和人本化教育思想。在第九节的内容的学习过程中，希望大家对这些教育流派的教育思想产生的背景、主要代表人物和基本的教育主张有比较清楚的了解。大家在学习这些教育思想的时候，我们希望大家在比较的过程中，把各个教育流派所具有的教育思想的基本观点能够有清楚了解。在当代欧美教育思想的学习过程中，大家重点的需要掌握的教育思潮主要是终身教育思想，或者说终身教育思潮和人本化教育思潮。重点掌握终身教育思潮它产生的背景、它的基本教育主张和对世界范围之内的教育改革所产生的重要影响。终身教育思想的核心的观点是什么？它的核心思想是提倡终身学习，应该建立学习化社会。人本化教育思想它的核心观点是什么？它的主要教育观点对教育改革的影响，它强调以人为本，强调教师的眼中必须有学生，把学生看成是完整的人。所以呢，在第九节当代欧美教育思想中，大家呢需要掌握一些核心的内容，掌握教育流派他们的代表作核心观点。希望呢通过各种的资料来阅读呢这些教育流派的典型的代表作。第十节的内容呢，希望大家了解前苏联的教育思想。前苏联的教育思想它的主要的代表性的教育家和教育思想是列宁的教育思想、列宁的夫人克鲁普斯卡娅的教育思想、马卡连科的教育思想、凯洛夫的教育思想、赞科夫的发展性教学理论和苏霍姆林斯基的个性全面和谐发展教育思想。在前苏联的教育思想，也就是第十节的内容的学习过程中，大家需要掌握的 了解的主要的内容是马可·科的教育思想、赞科夫的发展性教学理论和苏霍姆林斯基的个性全面和谐发展的教育思想。这三部分内容是前苏联教育思想的最具有典型性的核心的思想，这是这节学习过程中的重点也是难点的内容。在这节的学习过程中，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对马可连科的教育思想的核心、他教育思想的精华能够有深刻的理解，并能运用马可连科所提倡的像集体主义教育思想、尊重与信任的教育思想等等这些思想精髓来指导和丰富我们现在的教育实践。通过大家学习赞科夫的发展性教学理论，能够提高教学理论这方面的研究的水平。希望通过学习苏霍姆林斯基的个性全面和谐发展的思想，进一步的贯彻我国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这是我们学习前苏联教育思想的过程中要达到的重要目的。在这部分内容的学习过程中，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在学习的过程中借助于一手的材料，通过广泛的多方面的二手的资料来充实我们对教育家教育思想的学习。可以说呢，前苏联的教育思想是非常丰富的。前苏联的教育家们在探讨教育过程中曾经做出了斐然的业绩，它为人类的文化教育遗产的丰富和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因此我们必须学习借鉴保存这份优秀的文化教育遗产，以丰富我国现当代的教育和教学的理论。以上是我们对第六章外国近现代教育思想学习过程中大家要掌握的主要内容和在学习过程中大家要达到的主要目标，和我们在学习过程中给大家提供的学习建议。我希望大家在外国教育史的学习的过程中能够兼收并蓄，在广泛的文化知识的背景下去掌握外国教育史的发展的内容，吸收外国教育制度教育思想发展过程中的成功的经验，用他山之石以攻玉。谢谢大家选择外国教育史，希望大家在外国教育史的学习过程中遨游于书海，希望大家通过这门课程的学习丰富自己的教育理论方面的知识，提升自己的教育理论方面的素养。通过对外国教育史的学习，那么不断的能够使得大家有更加丰厚的文化底蕴。学习历史，通过历史的学习启迪智慧，提高能力，提高指导教育实践的水平。多谢大家对外国教育史的青睐，也希望大家在学习的过程中不断地给我提出学习的意见或建议。谢谢大家。